好，感谢神，我们今天要继续这个哥林多前后书的查经。好，那我们按照进度，今天应该是要进入到前书的15章了哈。应该进到前书的十五章。那我们在前2个月啊，花了两次的机会，从12章到14章啊，我们做一个整体的一个查考。那从那一边呢，好，我们进到了这个哥林多前书的它的核心的议题，也就是说，保罗写这封信啊，指责出这个教会啊，哥林多教会的一些问题，好，然后并且呢，所有的这些问题呢，保罗可以说就是用一个词来作为总括啊，就是说属灵的这件事情啊，在人呢啊这个。当时候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一些信徒们呢是一种很不属灵的状态啊，那所以呢他们做出来的事情就变得很不属灵，那所以这个保罗呢就把什么样才是一个属灵的一个真义什么是属灵的按照这个哥林多前书2章所讲的，就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的行事为人啊，用一个解释的方式，大概就是这样，在圣灵的带领之下的一种行事为人哈。那然后最后呢，就把这个这样的一个道理呢，用的是3章4到7节这样的3节的这个经文呢做了总括，也就是说，那属灵的表现出来是什么样子？那我们也都有一起再读过一次嘛，不晓得大家背起来了没有？那我记得我讲过总共有15件有上面写的15项那在这个时候，我不管你背起来没有了那我们也再一次把它念过一次好了，算是再一次的提醒要不然我们看完圣经转头就忘了，那就没有意思了好，那。你也可以看，你也可以试着背背看。好，我们再把这个哥林多前书13章4到7节，好，我们来念一次。来，预备，起。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好，就到。我讲过，爱是永不止息，是下一段啊，是要讲下面的事情，不是在这一边的好，那这个就是简单说，这就是我们的信仰生活的归结，到最后就是这3节了啊。所以我们的信仰生活就是要常常来看这3节的这个教训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到底存不存在？存在就是一个属灵的人，不存在那就是一个不属灵的人。我想这样子就会简单许多要不然我们常常会讲一些这个没有办法执行的一些用词比如说我们都想说我们想要做属灵的，可是一直是什么是属灵的呢？我们都自己想象我们信仰当中有很多用词是执行不出来的，因为你没有个标准没有一个细节让你去知道要怎么做那这一边应当就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些点呢，你自己就可以拿来评断你自己好。那刚才我们说到爱是永不止息，其实是为了讲下面嘛，他为了强调说为什么爱这么重要呢？因为我们今天在世上所有的一切其实呢都不过是在我们带着肉体当中我们所能够做的我们所能够得到的只不过是一部分，每个人都其实都是很少的。比如说他讲到说我们对于知识或者我们今天在灵里面这种祷告其实也都只是为了我们这个肉身的需要所赐给我们的。然后每个人比如说在知识上面那当然这边讲的知识不是属世间的知识，而是指到我们对于真理的这个认识那这一些其实都是有限的那既然是这样，也就是说我们 每个人其实都是会有一些不足的地方，那为了要把这个不足的地方呢，不要被神纪念，那最好的方法就是把爱的道理行出来。那所以在这里头我们看到他既要我们恒久忍耐，可是又要我们不喜欢不义，要忍耐又要不喜欢不义，那怎么办？那怎么办？所以你就要认知到自己在真理上的不足。所以呢，或许有时候你会觉得那是不义，但是你也就只能够交托给神，因为包括我们自己都是不足的。所以这样子下来，我这样子下来要去看待很多的道理，比如说谦卑的道理，应该就容易许多了，而不是去压抑自己。有时候好像谦卑我们就要压抑自己，明明就觉得自己很厉害，然后还要嘴巴上面没有啦，我们也没什么啦，这个有时候实在是觉得挺虚伪的。但是如果我们真正认知到说我们所做的真的，你就算再怎么样其实在神的完全之前实在真的不算不得什么，那时候才是真正的谦卑啦。要不然的话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做到真正的谦卑。所以这一边要讲的这个很多都是暂时的。那所以到十三节有这么结语一句话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我想这一句话不是在比较三个，不是比较说信、望、爱哪一个比较大，其实他不是在讲这个，其实这三个是连在一起的，是连在一起的。有信信什么？就是你要有盼望才会有信，然后你有信怎么样表达你的信？要有爱。所以三个是连在一起，不是在比较三个哪一个大，你表现出爱来才表现出来你的信，你信的是什么？是将来的那个盼望。所以这三个我想在这一边就是为之前两次的这个我们的查考做一个小结，就是说信、望、爱是连在一起的，不是叫我们去比较，那我们才不会去偏掉。一个真正的真正有盼望的信心，它表现出来的就是爱的行为，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节到七节，一三四七，这个把它记下来，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讲三次以上。好，那我们今天要进到第十五章。那十五章很长哦，十五章总共有五十八节，总共有五十八节。好，那第十五章到底要讲什么？我们看到第十五章前面有个出题字，说述说基督复活了哈。那借这个机会，我们也是再讲一下哈。我们和本圣经里面前面那个出题字哈，不在经文章节里面那个出题字哈，那是原文没有的哈，那是人家编辑这个。在编辑这个圣经的时候，为了好像分段比较容易，自己加上去的哦。他自己以为说，这一段可以用这样一个主题把它加上去啊。那有的时候当然是对了哈，但是有的时候其实是错的啊，其实是错的。比如我们之前讲到说那个第十四章啊，那个第十二章啊，说论属灵的恩赐那个开头，其实那个就是错的。那根本不是讲恩赐的事情，那是讲属灵的事，不是讲恩赐。所以同样的在这一边呢，在这一边这几个黑体的标题呢，我想我们也不用太在意了。那我们整个来看，但是我们从这个黑体的标题大概可以大概看出来，原来在这边要讲复活的事，要讲复活的事。好，那他用了五十八节这么长的经文讲复活的事，到底要讲什么呢？那我想不要忘记第十五章还是涵盖在整个哥林多前书之下。那哥林多前书我们打从一开始就讲，他为了就是因为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保罗要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一开始就一件一件的提从一开始在教会里面有人犯了奸淫然后没有处理，然后也有弟兄之间告到外面的人那边去，然后这件事情也可以这样发生，然后有人有人就自以为刚强然后人家在在偶像的这个祭典的当中，他也不会去避开然后跟那一些不信的人在那个场合里面，人家是在吃祭偶像的物的场合里面，他也一起去，然后结果可能导致 一些软弱的弟兄姐妹，然后就误以为说哦，吃祭偶像的物没有关系啊，诸如此类啊。然后还有这个在教会里面爱餐这件事情啊，大家就是自顾自个的啊，并没有所谓的这个在主里团契这样的一种精神，然后聚会当中乱七八糟的啊，就涵盖这样在这样的主题之下呢。所以第十五章啊，就是整个哥林多前书讲到的最后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是什么呢？那我想，虽然五十八节有很多哈，但是一开始我们先留意两段经文，啊，两段经文，第一个是十二节，第二个是三十五节。啊，十五章的十二节跟三十五节，好。十二节跟三十五节是两个提问，啊，两个提问。我们先来看一下十二节。十二节，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啊，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用问号来表示，这是第十二节提出的问题。三十五节，我们看三十五节，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啊，这是第二个问题。如何复活？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从十五章五十八节里头啊，就是在回答这两个问题，就是教会里面呢，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这件事情。那连带下去就说，那当然有人会觉得说，有啊，怎么会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呢？啊，那这个讨论的事我们暂且不管。那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的这样的事情呢，啊，这些人就会接着问下去了。好啊，你说有死人复活。死人要怎么复活？啊，那这个我们可以想嘛，哈，死人要怎么复活？当然你都可以理解嘛。一个人死了埋上酒，他剩下的是什么？就剩下骨头啊，啊，就剩下骨头而已啊。那是以前。那如果是以前，我也不晓得有没有火葬了，可能有。好，那如果也有火葬的话，那请问火葬完更不用讲了，连那个骨头都被烧到只剩下骨灰了。好，那现代人呢？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这个花葬、树葬，甚至于还有什么海葬之类的，对不对？那到最后，你连那些灰通都不见了。好，那今天说要死人复活，要怎么复活？啊，这个就是对于死人复活这件事情，接下去，如果你说有死人复活啊，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来嘛。好，这是连在一起的。啊，那所以我们第一个可以看到，这里讲的死人复活，不是说啊，这个人啊刚好是死在那一边，然后他会不会复活？不是讨论这件事情哦。啊，不是讨论这件事。啊，那这个事情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些例子的记载，但是那样子的死人复活是，就是一个神迹，啊，为了让人看到神的能力的神迹，但是对于我们的这个信神这件事情，其实不见得是有用的，啊，不见得是有用的，即便一个人看到了神的作为。他也不见得因为这样就认识神，也不见得因为这样子他就更敬畏神，啊，那对于这个人来讲呢，或者对于他旁边人来讲呢，这样子的一种复活其实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的，因为他终归有一天他还是得死，他还是得死，啊，所以那这里不讨论的不是那一个，而是人死了，真的死了，埋葬了，然后就这个剩下骨骸了，就所有的从这个世界上真正的消失了，这样子的情况之下的那个复活。好，所以保罗就是要谈这件事情。那因为要谈这件事情，所以呢他就展开了这个总共五十八章的这样一个书信的内容。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用这两个点来进入，我们来看到十二节之前呢，十二节之前是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对问题，对回答后面的问题， 的那一个最中心的你要去明白的那一个道理，讲到死人复活之前你要先明白的那个道理是什么。好，所以就是我们可以说就是这个要怎么讲，就是说它根本的基础的那个真理。真理是什么？然后十二节以下到三十四节，到三十四节就在回答第一个问题，就在回答第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你们说没有死人复活，那是这样子吗？真的没有死人复活吗？就在回答，这就是。好，那三十五节以下就在回答第二个问题，如何复活？好，那在这个两个回答里头，在这两个回答里头呢，就会展开某一些需要的层面的那种回答。当每一小段回答完了之后呢，他有做出一小段的结语出来。所以三十三、三十四以及就是他的结论，就是他的结论，所以大概结构上，这五十八节就用这样来看就好了。那这样我们再来分段来讨论，就会清楚一点，就会清楚一点。好，那我们就想到谈到死人复活这件事情的时候，保罗一开始讲什么呢？从第一节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他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好，所以他一开始他讲来的是什么，讲的要再复习一次福音啊。所以这个真理是什么？这个真理是福音。也就是说，我们要明白死人复活的这道理的时候，你要先知道福音是什么。福音是什么？因为他 这边讲嘛，第一句话第一节他说，我如今，就是我现在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所以也就是我现在要讲的东西其实老早就讲过了，我先前传给你们的，然后要告诉你们知道，然后你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所以因为我先前讲过了嘛，所以你们老早就领受过了，那我现在只是再讲一次而已。那第二节说，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持守我传给你们的，要因这福音得救。所以福音是让人得救，这两节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保罗要强调的叫做福音。好，那福音是什么？福音不是空洞，不是我们自己想。这一边保罗清清楚楚的讲到福音是什么。来，第三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就三节四节，就这么简单。就是主耶稣按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复活了。所以主耶稣为什么要死？为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那但是这个死了被埋葬了之后，主耶稣要复活，这就是我们福音的内容。所以我想有几次我应该都有机会讲到，我们福音不要自己想象，我们有很多个我们信仰里面的一些领受，我们一些心得，这些通通都可以，我们都可以分享给人。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说是在传福音，如果你不讲我们有罪，需要主耶稣为我们所舍的这个宝血来遮盖我们的罪，如果我们不讲这件事情的话，你是没有在传福音。你看保罗当他讲到教会里面的问题的时候，始终就是回到这个道理上面来。打从一开始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进来，指出说教会里面这样子纷争结党的时候，保罗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他说：“是我保罗为你们死的吗？是我为你们钉十字架吗？”所以他问题是他所要问的是什么？就是你们还记不记得是耶稣为你们钉死十字架？你们知不知道啊？如果这个你们知道的话，怎么今天还敢这样子？所以我们要回到我们一个教会，要回到真正能够把神的道行出来的那个最关键的点，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记得，主耶稣为了我们的罪来到这世间，为我们被钉死了，但是他今天复活。那我们要传出去的就是这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当我们这件事情不谈，谈一大堆个人的体验，谈一大堆什么感想，那个都是没有用的，都没有办法引人到神的面前来的。所以我们渐渐的发现，我们很多人很多这个弟兄姐妹信到最后常常都忘记这件事情了。那有些新受洗的更不用讲，自始至终不知道这件事啊，真的哦。那会觉得很奇怪很讶异哦，真的吗？真的。我们你偶尔你遇到几位，你就问问看，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要信耶稣？有人答不出来，真的有人答不出来啊。那这个当然说，你说他怎么没连着都不知道？但是我回来我要问说，我们传的人有没有告诉他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好，所以第一个要解决教会里面的问题，就是要知道我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主耶稣为了我们的罪被钉死，然后他今天复活。好，那底下的都是补充语啦，哈，在第六节以下的第五节以下都是补充语，他只是在强调的，就是说主耶稣复活了这件事情呢是有证据的，他只是在强调这个。所以第五节就说嘛，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然后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所以他只是这边在强调，就是说主耶稣复活这件事情是千真万确的，是千真万确的。那我们从福音书里面的记载我们也知道，当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就有人到墓里去找不到主耶稣的这个遗体嘛，然后接下去又在不同的场合里面，主耶稣又复活了之后跟门徒们显现嘛，这个是我们在福音书里面看到。那在这一边保罗他做了更多的一些补充，说其实还有谁啊，还有谁啊看到的，那甚至于连他最后自己都包括进去了。那我想其他的那一些就是说见证了主耶稣复活这件事情的人，可能我们都还可以理解，可是对于保罗呢，我们可能就会产生一些不理解。我们都知道保罗一开始出现，当他登场的时候是在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七章嘛。使徒行传第七章那个地方讲的是什么？讲的就是那个斯提凡被这些犹太人用石头打死，因为他见证耶稣被石头打死。当时候保罗上场的时候他在做什么？他在那边帮那些打斯提凡的人 看管他们的衣服啊，然后他说也很高兴他们被害啊，所以那为什么保罗会他会说也主耶稣也显给他看呢？那我们就从这个后书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保罗他自己讲嘛，他曾经上第三层天，也就是他曾经进到异象里面，所以是神在异象里面显给他看的。但是他也因为这样，他很明确的知道说主耶稣复活了，所以这后面这个都是补充语了。那在第八节说末了也显给我看，当他写到我的时候，他就又为自己做了一些补充了。他补充他什么？说他前面讲的那些啊，对不对？什么基法、雅各啊、使徒啊，那些人呢，他说哦，他们都见证了耶稣的复活，那我呢，主耶稣也显给我看。可是在这时候他同时就要讲，可是呢，我在所有的人里面呢，我是最微不足道的呢。表示什么？表示保罗是一个有反省的人，保罗是一个有反省的人。我们看到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已经是什么时候了？我记得我们在一开始有讨论到说大概前书是什么时候写的，我认为他是在保罗第三次去传福音的时候写的。保罗第三次出去 国外去传福音的时候写啊，那时候他刚好去到以弗所的地方，然后知道了哥林多有一些状况，所以他在那边写的这个哥林多前书。好，如果是在这个时候的话啊，如果是在这个时候的话，那表示他已经经历过了第一次的国外传福音，第二次的国外传福音也建立了教会了。所以就所谓的事工来说啊，或者所谓的信仰当中的这个经历来说，我们几乎可以说他这时候已经是工业标炳了，你知道吗？这时候他已经是很了不起了，因为当他第一次传福音回去的时候，他还经历过了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变道的大战啊，大家知道吗？那时候不是有一些人就说啊，你们那些外邦人受洗的那一些人呢，他们也应该要受割礼，因为保罗为了这个事情去变啊，所以有了这个经历，又有第二次这个传福音的经历，其实在教会里面他可以说是已经是一个工业标炳的人，已经可以站出来讲话的人。可是当他讲到自己的时候，他说什么？我是最微不足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自从在认识神的时候，他始终的一个很认清楚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角色的这样一种自觉。我觉得这个自觉真的很需要我们每个人都要一起来学习。他从头到尾我们看到的，他都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在看待他自己。所以他说第九节说，我原是使徒中，第八节说这个，他第一个举例说他如同是一个未到产期而生的人。未到产期就是早产儿嘛，那早产儿就搞不好连病都没有了，那就是一个天生不足，对不对？这个先天不足，然后呢后天呢，后天他又是怎样，又是曾经逼迫基督徒的人啊。那所以他说使徒里面我是最小的，我根本不配啊。那底下他要讲，我以前逼迫啊，逼迫教会啊，可是呢第十节说，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啊，没有错，我刚刚讲他这时候是工业标炳的人啊。那可是他说我知道我今天啊，确实我在某些方面啊，我真的有一些服事，可是呢他说都是因为神的恩啊，神在恩待我才成的啊。然后这些呢也因为他体会到这是神的恩，所以他说他比众使徒格外劳苦，他要对得起神所给他的恩，所以他格外的劳苦。那为什么？因为他有自觉有认知啊。我想这个是我们从保罗身上我们要学习的一种态度。我们今天要时常的看自己，要认清自己，我现在是什么状态，我是不是有超过我应该要有的看待自己的角度呢？这个是我们要去思考的。然后十一节说，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这就是回应最前面讲的，说我现在要把福音传给你们，这件福音是很重要的啊。那而且不是只有我这么说，众使徒也是传这个福音啊。所以头尾夹着就是要讲说真理是什么，那中间就是补充啊这个证据，还有他自己对自己的这个表白啊。好，那所以在看到死人复活进入这个议题之前，保罗先讲了这个基督复活这件事情是真的是真实的。好，那既然是这样，所以才会冒出十二节来。十二节说，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这个不是我们都知道了吗？我们以前传的福音就是这样子啊，那怎么你们今天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那首先我们要定义一下，这里讲的死人复活到底，这个哥林多教会里面人讲说没有死人复活，到底是在质疑哪件事呢？质疑主耶稣没有复活吗？其实看起来不是，他们不是在说主耶稣真的有复活吗？不是，他们在说死去的人没有复活这件事他们在讲这件事情并不是在说主耶稣没有复活因为主耶稣复活那是过去式，可是死去的人要复活那是未来式，还没看到 那你能相信吗？你能接受吗？啊，虽然道理这么跟我们说，但是你相信吗？啊，那保罗就要讲这些事情。那保罗呢，他很有趣，他反过来讲，啊，他说：好，你们说没有死人复活这件事情，那我就要问啊，如果没有死人复活的话，那主耶稣复活了吗？所以他才会前面讲这个真理嘛。我们所相信的真理是主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而死，并且复活了。好，你们今天说没有死人复活，那应该主耶稣也没复活啊，因为主耶稣死了嘛，所以他应该也没有复活嘛。所以第十三节说，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基督没有复活，啊，那接下去怎么样啊？保罗就是大意思大概就是这样，就是说那就惨啦，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那就惨啦，啊，怎么惨呢？十四节，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我们所传的是什么？就是前面说的嘛，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然后复活，啊，那我们传这个呢是怎么样？是没有用的。然后你们相信我们所传的话呢也是没有用的，我们都白费一场，我们都白努力了，都毫无意义了。然后甚至于呢，十五节说，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枉做见证的。因为保罗他是敬拜神来做这些事情的，那当如果他所传的这个是枉然的时候，他说那如果是这样，那我就是说假话，哎，我枉做见证，哎，啊，因为我们所见证的一直在跟人家见证的是什么？是神教基督复活啊。那结果今天搞了半天原来基督没有复活，那我们不是在骗人吗？啊，那这个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就是同样的类比，啊，好，那十六节就说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那接下去会发生什么事？十七节，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枉然，你们仍在罪里。好，所信的是枉然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你们仍在罪里，仍然在罪里。所以我们的这个为什么我们今天受洗归入基督，是能够让我们的罪被遮盖的。我们都说，哦，那个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但是如果主耶稣不复活的话，这个是没有用的。主耶稣的血就血，没有什么用的。为什么？因为主耶稣的复活是他经历过死，所以他不再死。那不再死，他就回到了神的面前，坐在神的右边。所以他的角色是什么？是为我们说话。如果他没有复活，那就不会到神的右边，那就没有人帮我们说话。所以我们今天呢，领受了这样的受洗的时候，是主耶稣帮我们说话。所以主耶稣不能够没有复活，如果没有复活，我们今天呢就没人帮我们说话，所以我们的罪就还在身上，啊，就毫无用处了。所以这边就是那个严重性，所以不能够，主耶稣不能够不复活，啊，那十八节说，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啊，好，这边说基督里睡了的人，啊，我们看了睡了都大概都知道意思了，啊，这个我也趁这个机会就稍微查了一下几个字了，哎，发现，啊，这个只要在基督里，啊，肉体的生命死的人都是用睡的，啊，所以这告诉我，这个睡了这个词呢，我们将会在第二个问题回答第二个问题，我们会去思考它为什么是用睡了，啊，为什么是用睡了而不是说死了，啊，因为死肉体生命的结束，啊，其实是人生命的性质的过程当中一个转变，那个就好像是睡了那样子，啊，这个是稍微提一下，我们等到第二段再来说。好，那十九节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如果基督不复活，那我们的罪，我们就能在罪里。那如果我们能在罪里，那将来就要灭亡。那所以我们的指望就会剩下什么？剩下在你活在世上的时候。那但是保罗对于这样子来说，他说，如果只是这样子的话，那就比众人更可怜。好，那这句话， 当然我们这样来理解，但是我觉得也可以做一些思考了，借由这句话我们也可以再做一些思考。如果我们搭配上了三十二节的这样一句话，那其实也是在 也是在回应前面讲的。三十二节说，这边主要是在讲说这个就是他过去在传福音这件事情上面他怎么样的经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保罗结论说，如果我们没有未来的那样子的复活的盼望的话，那我们就不如吃吃喝喝吧，吃吃喝吧。那这两句话加起来是什么？这两句话加起来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复活的盼望的话，那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在那个基督里的指望，不是在十九节不是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吗？就是在今生里面你只剩下了今生，在基督里头你只剩下今生的指望嘛。那你在基督里那个今生的指望比吃吃喝喝还不如啦，意思吗？意思懂吗？如果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只在今生有指望，也就是说我们信耶稣可能你这今生呢你可能有什么样的改变啊，懂种种你可能觉得很 OK 啊，哦 whatever， 你就反正你觉得很 OK 的，对不对？但是在保罗看你得到这些又如何？如果没有将来那个永远复活的盼望的话，他说如果没有那个盼望的话，我们倒不如去就吃吃喝喝，也就是说你得到那些盼望那些指望比吃吃喝喝还不如吧。好，这样一直懂吗？那当然你要再进一步讲，也就是说信仰的生活可能常常连吃吃喝喝这种都没有，常常连吃吃喝喝都没有。所以进入信仰不是过舒服日子，进入信仰绝对不是过舒服日子。所以我们要想想看，我们有没有跟人家传出这样的概念来，就是说我们有信了耶稣之后，我们从此就开始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如果我们传达的是不断是这样的信息的话，我们看待 这两段经文我们讲对了吗？这个我们 要留意了。好，那当讲完了这个，就是讲主耶稣不能够不复活，但是如果主耶稣是复活，那死人就会复活。好，那所以二十节开始接下去就又另外一段。二十节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那这个主耶稣的死里复活是出熟的果子。什么是出熟的果子？就是最先在结应当要开的花应当要结果的那个时候最先结出果子来的，也就最先呈现出来的嘛，最先让人家可以看得到。当一个果子一长出来，当你种了一棵树，然后你不晓得这一棵树是什么，那你什么时候会知道它是什么树呢？很简单嘛，等到果子长出来你都知道它是什么树了，因为你就看到了。那所以这句就是说，这个基督他就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我们今天在主里面而死的人，也就是睡了的人，那将来你会怎么样呢？你就看耶稣，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呢，你也同样的从死里复活。好，二十一节，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好，所以 这边就讲说，这边同时把亚当的这个事情拉进来了。那我们大概都一直有这样的概念就是说所谓的在亚当里面众人都死了嘛，然后在基督里我们众人要复活，就是从那个死的状态来复活。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把所有的责任，就是说我们今天之所以死呢，是因为亚当而来呢？看这句话我们是可能会这样想嘛，都是因为你亚当所以才害我死，所以责任不在我，我们很冤枉嘛，对不对？我想我们想一个问题再回过来看看这样的想法对不对。如果说因为亚当，就因为亚当，所以我们呢没办法，因为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所以我们就只好因为他，所以我们都死了嘛。当你出生的时候，你就没有选择的，毫无选择的，因为你是亚当的后代，所以你就死了，对不对？ 那么理论上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孩子是不是一出生就是无罪？因为他已经受洗了，已经没有亚当的，他的亚当的罪不是已经在他受洗就被洗掉了吗？那所以他们没有亚当的罪，他们只剩下他自己的罪啊。那他们的小孩理论上就没有亚当的罪，那不就应该是无罪了吗？好，所以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这里的所谓死是因一人而来，然后也复活也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这个不是说因为亚当的缘故，这句话不是这样理解的，不是说因为亚当的缘故所以众人死，是说因为人都像亚当那个样子，你没有一个人不像亚当那个样子，所以就是该死。但是如果你愿意像耶稣这样子，你就复活了。这样这个是一个可能还要再多说一点，或许大家会比较清晰一点，那我就简单就是这样子讲，简单这样讲，不要把所有的问题都丢到亚当身上去啊，那不负责任，不负责任，而且对我们也没帮助了，对我们没帮助，因为到最后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事情，都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所以你是要在像亚当那样子在死亡里头，还是要像基督这样在复活，这是在我们自己决定，不是亚当决定不了你。亚当决定不了。好，那这三节就是讲到基督呢是成为像要像他这样子的人呢，那你将来就要像耶稣这样子的复活。好，那但是复活这件事情是二十三节说，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所以前面有个样子在那一边，那你们就看着办吧，你们愿意像主耶稣这样子，你就像主耶稣那样就好了。好，然后这个二十四节，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给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近末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所以最后在这个救恩结束，最后所要毁灭的就是死。那什么是毁那个死被毁灭呢？就是人不会再与神断绝关系，死就是与神断绝关系，死就是与神断绝关系。所以亚当他所受到的就是什么？神不要他了，神不要他了。那主耶稣呢为我们成了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就是神主耶稣又得回了与神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们跟主耶稣建立关系，就又得回我们与神的关系。那最后呢这个按照启示录我们就知道，按照启示录我们就会知道将来呢这个天国实现的时候然后神也就是耶稣就在这个宝座上面然后就如同这一边所讲的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好，那这是到28节。所以复活这件事情是必然的。那29节到32节呢提出了几个反过来讲。29节说，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样呢？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们施洗呢？好，这一段有点可能我们乍看之下会有点难解啦，什么叫做为死人受洗？我们可能会觉得说有人把那个死人拖出来洗一洗这样子，很容易会这样子思考啦。但是我想在这边我建立一种讲法啦，所谓的为死人受洗就是为未信主的人施洗啦。为什么？因为未信主的人就是啥，在死当中嘛。这个罗马书罗马书的第五章讲得很清楚，罗马书的第五章那边讲到说这个死就临到众人嘛，死就临到众人，然后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嘛，所以这里的死人应该不是指的那个 不呼吸了，躺下来了，死掉那样子，然后有人去为他们施洗，他就在讲为不这个愿意信主的人施洗这样一件事情。因为在灵里面呢，那样子人是一种所谓的死人的状态。那说如果说主耶稣不复活的话，那为死人受洗有干嘛呢？我们为人去施洗干嘛？我们为人施洗不就是要让他的罪能够得赦吗？好，那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如果我们受洗人也没有将来所谓复活的盼望的话，那洗干嘛？毫无意义啊！好，然后他又讲到他自己三十节，我们又因何时刻冒险呢？弟兄们，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的说，我是天天冒死。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日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这我们都知道，保罗他传福音的过程当中经历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危险啊，然后他都去面对啊。那他现在就在讲，如果我不会复活的话，我干嘛要这样子啊？我头壳坏掉啊，我就做这些事情干什么呢？当然呢，就是因为有盼望在，所以他才这样做嘛。所以最后才说，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如果我将来没有复活的盼望的话，那我就不必这么累啊，我就来去吃吃喝喝就好了，我干嘛还要做这件事情呢？这个就整个复活的道理就讲到这一边。那复活的道理的认识，基础于我们对真理的认识，就是主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然后主耶稣复活。好，那最后是一个结语哈。那这个结语怎么说呢？33节，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你们要醒悟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好，我们这样读过去这两节的乍看之下，有没有觉得这两句话跟前面有什么关系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感觉啊？我看就乍看之下，这两句话跟前面讲复活有什么关系啊？那不是讲复活很重要啊，复活这件事情是一定的啊，而且对我们是很重要的事情吗？怎么突然之间讲到滥交是败坏善行，又讲到说要醒悟为善，这怎么回事？好，这个两句哈，这个有些地方我们先把它处理一下。首先33节，你们不要自欺。什么叫自欺？就是欺骗自己嘛。欺骗自己意思就是说，我明知不是，可是我说是对了，没有错了，是这样子啊。那这样感觉上好像就是说，对这个圣经的道理，我明知道是啊，然后我说不是啊，是这样子讲吗？其实这个自欺翻译错误啊，自欺翻译错误，他是说不要被欺骗，不是自欺，是不要被欺骗。这个为了确认哈，我不要误导大家，所以呢，我就去查了很多版本哈。这个感谢神，现在因为这个电脑哈、网络的这个发达哈，所以我们很多资料啊，不必说一定要去，一定要手边要有哈，网络上就有了。然后我就去查了一下十几个版本。那我举一个例子哈，就是有一个那个现代台语啊，现代台语版哈，那个他这句话怎么翻译呢？用台语就是说，唔通好让骗去啦，唔通好让骗去。然后那个这个天主教的诗高译本啊，怎么翻呢？他说，你们不可为人所误啊。然后还有一些很那个哦，很。这个我们几乎从来都没有听过的一堆版本哦，就是很古早以前的那些版本啊，什么这个什么巴克里的版本啊，然后普世节的版本啊，什么一大堆的十几个哈，我举一两个，他怎么翻的？他说有一个，这个都文言的，他说耳误受欺，我说你不要被欺骗啊，然后有一个是耳误被迷惑诱。耳误被诱惑，就是你不要被诱惑。所以我想这些就告诉我们，这句话是翻错了，就是你们不要被欺骗。那既然不要被欺，为什么这样讲呢？那我们就先看一下34节的后半。34节后半说什么？ 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所以因为有人不认识神，就在讲什么？就在前面讲那些有人在讲说没有死人复活这件事情的那一些人，这些人不认识神，那你们不要被他骗了，你们不要被他骗了。那底下说滥交是败坏善行，滥交是败坏善行这句话，滥交就是乱交朋友嘛。我觉得我们现在有个用词可能更生动一点，我觉得更贴切一点，他说不要加入同温层啊。同温层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大家好像这个大家都是，反正你都是这样想嘛，你一进去就能够取暖嘛，对不对？反正我讲话也不会有人反对我啊，大家都很 OK 啊。那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什么？他说败坏善行，也不是败坏善行，他说你会把你的品德的给搞坏了，把你的人品给搞坏了。那所以呢，因为在我们这个团体里面有人呢不认识神，那但是他们讲话呢，有人又会被欺骗。为什么？你就觉得合得来啊，大家，然后你也不分人家讲话，你也不分他对错啊，也不去判断啊，然后说你看我们大家都很好啊，所以我就听你的 没有死人复活，就没有死人复活，你也不去想。所以这个提醒我们，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教会是弟兄姐妹没有错，但是我们要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我们不能用人情来违背真理，当真理上面是不对的就是不对。我们更不可因为说我们觉得说哪一个人他，我觉得他很好啊，他怎么样，然后他所说的话呢，我也不去想，我也不去思考，然后我就说他讲的通通都对啊，这更是大大的错误。我想我在打从这个查经一开始，我就不断的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不管如何，我们站在这里的人都是人啊，就是人而已啦。按照我们在13章所查考到的，我们就知道既然是人，我们所知都是有限啊，我们所了解的都是有限，我们只是凭着自己的忠心，然后我们希望把我们所领会的来告诉大家，但是我所领会的讲出来之后，一定100%通通是对的吗？我可以跟大家讲，我连我自己我都没有把握，我也常常在发现我过去所讲的错误的话，我也常常发现，所以我也不要不断的留意自己，所以我们都不能够因为说你看是谁讲的，更不能够因为这个人他是什么他是什么，你就觉得说他讲的一定是对的。你以后在神面前你绝对不可能这样跟神说的，当神跟你讲说为什么你今天这样做，你就告诉他说因为是某某人讲的，他在台上讲的，所以我听他的。对了，没有错了，他会自己要跟神负责了，但是你可以因为讲这一句话你就救了你自己吗？没有啊，你还是得为自己负责。所以这边讲的就是说我们不要自欺，我们不要被欺骗了，我们不要被欺骗了，然后也不要因为我们周边的人我们就让我们失去 判断了。所以24节一开头就这样讲，和合本是说你们要醒悟为善，同样的这句话我又查了十几个版本，然后呢其中的好几个版本他怎么说，就是说你们应当醒悟过来，你们应当醒悟过来。什么？从什么东西醒悟过来？从你们那个不分辨的那一种脑袋里头要去醒悟过来，要从人的那一些有时候可能是就错的那些当中你要醒悟过来了。所以就是你们要醒悟过来，没有为善这两个字，没有为善这两个字。然后醒悟过来是为什么呢？不要犯罪。我们只有明白真理了，你才可能不犯罪。如果我们不明白真理，你就可能犯罪。因为什么叫犯罪？不按着真理行就叫做犯罪。所以我们要醒悟过来，我们要去明白真理，然后我们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确实哦，有人不认识神哦，那我们会不会受他影响？我们会不会因为不分辨，只是看在人的情分上面，然后我们就什么都接受了， 然后最后他还讲，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哦，保罗讲得很直截了当，我就是要跟你修理啦，跟你说我清楚的就是这样啦，我一点都不客气，我就告诉你们这就是这样子。所以保罗呢，他知道爱的道理，他还在实行爱的道理，可是呢绝对不是如我们所想的。哦，爱好像就是整天就嘻嘻 就对人家这个，哦，一定要什么样的表情啊？不是这样，啊，要有真理，在真理里面才有真正的爱。好，我们今天就到这个第一个问题结束，啊，下次我们再进到第二个问题。啊，那希望这样的查考，啊，对我们能够来明白我们的盼望是什么。那当然更重要在这一边就是说，期望我们大家在家里面真的都要自己要查考圣经，不要只是读圣经，读过了常常就有看没有懂了。那如果我们去查，我们真的这样子去思考去了解，我想刚才大家应该所讲的这些应该没有一句话是超过这个圣经对的所写的东西吧。所以这个不要觉得读圣经要什么很深的功力，那是错的想法。我们只要愿意靠着圣灵，神就会带领我们去明白。好，愿神看顾我们，我们一起唱诗261首。